你口渴吗？口渴应该怎么做？口渴就应该喝水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喝完那一杯水之后，你可能更加的渴。这里有三个杯子，我们假设这个第一个杯子里面是盐水，你要喝吗？喝了这杯盐水会止渴吗？还是会使你更加的口渴？你说呢？你应该有答案吧。这第二杯我们假设是汽水，这里面不只是有气，还有很多糖。大多数的小孩子，还有一些的大孩子、大人，很喜欢喝汽水。但是口渴的时候，你喝汽水真的能够止渴吗？喝了这杯汽水之后呢，你会有一个很爽很爽的感觉，但是不到半小时之后呢，你会再次的口渴，并且这一次你口渴会比上一次三十分钟之前的口渴更渴，因为这杯汽水无法真正的使你止渴，并且你喝酒了，它会使你成为大胖子，还可能有糖尿病，更糟的是可能有心脏病，问题更多。也许你坐在那里，你说你讲话很奇怪啊，我口渴，盐水不可以喝，汽水也不可以喝，那么我渴死好了。你不需要渴死，因为你可以喝这第三杯的水。这第三杯的水是白开水，白开水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也不十分的吸引人，但是它能够真正的止渴。你口渴吗？口渴就应当喝水，但是不要乱喝。你喝盐水或是你喝汽水，不能够使你真正的止渴，只有白开水才能止渴。在我们刚刚所阅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一个妇人，因为他是从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来的，所以我们常常把他称为是撒玛利亚的妇人。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水井，在圣经我们读到他一个名字叫做雅各井。如果你还是手里还有这个手册的话，你如果要的话，你可以看第七节，我们看见他来到这个雅各的井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他在中午的时候到这雅各井来做什么呢？来取这井里面的水。要取这井里面的水做什么？因为他口渴，他要止渴，他要喝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使徒约翰为我们所画的这幅图画吗？你看得见吗？看到吗？小孩子有没有看见？我们看见一个妇人，她叫做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口渴了，因此她出来，她从她家里出来了，她走到水井，要到这雅各的井，要来取水，要来解决他口渴的问题。这撒玛利亚夫人在这里，她的行动事实上很准确地描述了她的整个生命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妇人她 不只是在这里渴，她在这里也渴，因为他的心灵的渴，他因此一直在寻找。 一直在追求一些什么能够满足他心灵的空虚，来解他心灵的渴。也许对这个妇人来说，爱情就是答案，所以他就跟这个男人结婚了。他相信从这个男人，他相信从 这婚姻，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与真正的满足。但是过了不久，他的婚姻破裂了，他离婚了。过了一段时期，他又碰到另一个男人，也许他认为这一次是真的，一次还真的，这次是真的哦，真的，这一次跟这个男的结婚一定能够解决我心灵的渴，所以就结婚了。但是过了不久，历史又重演了，他又离婚了。也就是这样，结婚离婚，结婚离婚，到现在他索性不结婚也不离婚了，同居就好了。所以耶稣在第十七、第十八节这么样对他说：“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”这个妇人她口渴，但她喝的是盐水，她喝的是汽水，因此不但没有解她的渴，反而使她更加的渴，反而把他带给他更多、更严重、更大的问题。亲爱的先生、女士、亲爱的小朋友、亲爱的年轻人，看见这撒玛利亚夫人她的一举一动，看见她的生命的故事，好像是在照镜子啊、哦！因为看见她，就好像看见我们本身。像他，我们一直在寻找，我们在一直在追求一些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空虚，来解我们心灵的渴。也许你说这个不公平啊，我不像他，我没有结婚离婚结婚离婚啊。是的，也许你不认为爱情就是那个答案，但是当中有一些人也许会认为钱财就是答案。也许有人认为地位权力就是那个答案。也许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认为自由就是答案。也许我们在座的一些已经结婚的，请你不要因为我讲的这句话而你觉得我冒犯了你。也许当中我们当中有一些觉得说孩子就是答案，我们对我们自己说只要我得到那一个我就会快乐，我就会满足。但是当我们得到那一个之后，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说还是不快乐，还是不满足，多一个可以吗？你看电视吗？好像这里的人都不看电视的哈，只有这个牧师是罪人，他看电视。你看见那个赌博的那个人吗？是一次一次，这只有一次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现在我的运气好了，一次一次一次。你看他，就看到你自己呀、啊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，只要我得到，哎呀。只要我一个儿子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得到二个儿子说，哎，不能两个了，一个太寂寞了。两个儿子坐下，两个一直在打架，三个了，两个打一个坐，一个能够和解。我有一万，哎呀，不然再多一万啊，再多，不然不要多一个了，换一个了。这个太太不能够让我满足，换一个，换另外一个了。朋友，不要 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说钱不重要，我也不是说爱情不重要，我也没有说地位权力不重要，我也没有说自由不重要，我也没有说孩子不重要，他们都有他们的用处，都有他们的好处，都是神的祝福。但是如果你把他们当成是那个答案，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满足的话，能够解你心里的渴的话，你错了，错了，方向已经错了。因为你是在喝盐水，你是在喝汽水。如果口渴的话，你要喝白开水。如果心灵渴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呢？牧师没有答案，答案只有耶稣可以给你。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来听一听耶稣怎么样在这里指导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来告诉他心灵渴你要怎么做。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长辈、弟兄姐妹、朋友不要睡觉哦，要小心的听，因为耶稣要告诉你要怎么样解那心灵的渴。第一个重点，面对你的罪。在那一天，这撒玛利亚夫人到那个雅各井去取水，她没有别的目标，她也没有别的计划，对她来说这只不过是另外一天。这今天跟昨天是一样的，今天跟明天也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的，每天就是这样过。你在做什么？在那边等死咯。很多人都这么说，没有意思的，今天跟明天没有用。我口渴就来拿水喝了，我回家了啊，明天晚上又来拿水，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一天，他到那里去取水的时候，在他的脑海里，他没有想到我需要耶稣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他没有想到说我怎么得救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他只想到什么？我口渴，我要水喝，我身体的需要，我肉体的需要，只是这么多而已。也许今天晚上你到这里来，你也只是想到这么多而已。我就想到明天工作怎么样，这个礼拜啊，要不要去 AIA 把那个保险拿掉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的钱怎么办？就是想这么多而已。你没有其他的计划，你没有说我今天晚上要到这里来，我要来认识耶稣，我来相信他，我要我的罪得到赦免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来就来了，有什么大不了，我就来一个钟头又回家，明天又是一天。但是就在那一天，就在那里，耶稣就坐在那里等他，因为耶稣有话要对他说。所以在圣经我们读到，这妇人来到井的时候，耶稣在这里等他，耶稣就开始跟他讲话了，讲啊讲啊讲啊讲啊，讲了相当多，讲到16、18节。在16、18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。那个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的没错，你真的是没有丈夫啊，因为你现在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你跟你同居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说这句话是真的。那撒玛利亚夫人知道她的罪吗？她知道。她知道她怎么样结婚离婚，结婚离婚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她知道。但是就像你跟像我一样呢，也她不愿意去面对她的罪。他希望没有人知道他的罪，他更希望神会忘记他的罪。但是耶稣就偏偏要讲到他的罪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。耶稣，为什么你不讲别的，讲别的嘛，你怎么会人家讲丈夫，这就是我的弱点嘛。但是耶稣要他面对他的罪。你到教会来，很多时候教会会告诉你，牧师会告诉你，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，我们是罪人。你说为什么教会一直讲罪？可不可以讲别的？可以的，但是还要讲罪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 为什么要面对我们的罪？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罪呢？为什么？设想站在我身边，这里有一个很胖很胖的小弟弟，他需要明天他需要飞到美国去找他的失散多年的父母，他需要搭这辆飞机到美国去，但是因为他太胖了，所以连那个飞机的大门都不能够走过去，那个门这么大，他这么胖，不能进。那你会对他说什么？你应当对他说什么？我要对他说，除非你面对你肥胖的问题，除非你减肥啊，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到美国去见你失散多年的父亲，对不起。我想他不喜欢听这句话，肥的人都不喜欢听这句话，对吗？如果散会之后你来找我，你说牧师我想你要减肥，我不喜欢听这句话，每个人都不喜欢听，特别是胖的人。但是他需要听这句话，并且他需要有这个行动，因为除非他减肥，不然的话他无法坐飞机，无法去找他的父母。同样的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除非我们面对我们的罪，除非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不然的话我们一切的问题，我们心灵的渴永远永远的会存在，不会被解决的。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项问题是我们罪的问题。减肥的过程当中会使你觉得很不舒服，很难堪，很不自在，但是你知道那是必要的。同样的，在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，这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，是吗？但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必须认真的来面对它，认真的面对它。你家里有镜子吗？你一天看几次的镜子？如果没有头发的话，我想不喜欢看，因为没头发的时候全部都掉光了，你看镜子的时候就提醒你是光头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看圣经，我们不喜欢听到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道理，圣经就是好像一面镜子，把我们真正的面貌透露出来了，我们不喜欢。但是我们必须面对，因为面对就是来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所以我们在第十九节，我们看见那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从另外一方面来告诉他，哦，你说对了，我承认你所说的这句话是事实，我的确有五个丈夫，我现在与我同住的那位不是我的丈夫，你说对了，我承认我犯罪了。这是第一步，他最终面对了他的罪。我亲爱的长辈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要生气，但是我要问你这个问题，你面对你的罪吗？你面对了吗？你是否有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向你认罪，求你赦免我。你曾经这么祷告过吗？你不需要等到聚会完之后才这么样祷告，你现在你坐在那里，你就能够向神说，神啊，赦免我，我是罪人。这是耶稣对这个妇人要讲的第一句话，你要面对你的罪。第二，你要认识你自己。让我们继续来听耶稣跟这位妇人的交谈。我们谈到20到24节，那妇人认罪之后，我们发现那个整个话题忽然之间有改变了一个新的方向，他就开始跟耶稣讲到崇拜的问题，应该在哪里崇拜，要在这座山崇拜还是在那座山崇拜。 耶稣最终的问的答案是在第二十四节，耶稣说神是灵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耶稣最重要告诉他的是，你要崇拜神，地点不是最重要的，你可以在山上，也可以在城市，你可以在一间破烂的小屋，你也可以在一间很豪华有冷气的大的建筑物，地点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以诚实以心灵来敬拜来崇拜这位神，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，真的爱他，因此你要拜他。你要拜他，为什么你要拜他？因为你从他能够得到好处，还是因为他是好的神，他是良善的神，你爱他，因此你要拜他。答案在哪里？如果你需要出国公干，而你做完了你工作之后，你从外地飞回到新加坡的时候，你回到家，你回到机场，你的儿女来找你，你说爸爸爸爸很好，你回来了，我的礼物在哪里？你知道有问题了。他们很想望看到你，但是不是因为他们要看到你，是因为他们要得到你的礼物。所以这里神要告诉耶稣要告诉他们，是你的最重要的崇拜神，不是因为你从神那里可以得到什么礼物，而是因为你爱这个神，要以诚实，要以心灵来拜他。各位先生女士，亲爱的小朋友年轻人，耶稣在这里讲这个崇拜的问题，不是一个没有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讲完罪之后忽然间讲崇拜？因为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崇拜者。问题不是你会不会要来崇拜，要来拜，问题是你要拜谁。每个人都会拜，你不用教。问题是我们不拜真神，而我们去拜其他的，不一定是偶像。因为有些人所拜的是金钱，有些人所拜的是爱情，有些人所拜的是他自己。耶稣在这里要对这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要认识你自己，你是谁？你是一个崇拜者。当神创造你的时候，是要你来崇拜他，要来敬拜他。但是除非你会懂得来敬拜这位神，你把你的心交给这位神的话，你的心灵会继续的空虚，你的心灵会继续的口渴。在我手里有一面光碟，这光碟是人制造的，但是你没有问过人制造这个光碟目的是什么，用来做什么，它的用途是什么。也许你不知道，也许我不知道这个光碟到底是做什么的，所以有些小孩子用来做飞碟很好玩。有些人说可以上面可以放一些零食啊，然后那边慢慢吃，不要放在这个洞哦，会掉啊。有些人说嗯，这个不错啊，可以做镜子照。你要怎么用这个光碟，这个光碟要怎么做，它的真正的用途是什么？当你把这个光碟放在你的电脑，把你的资料，把你的音乐输入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光碟如果会讲话，这个光碟如果有感觉的话，它会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它真的是很快乐很满足，因为它照着所被制造的目的而被使用了。光碟最终放在电脑，不是做飞碟，不是做镜子，它是最快乐的时候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懂得来崇拜，来敬拜，来仰慕，来跟随创造我们的神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最满足最快乐最有福气的人。耶稣说你要面对你的罪， 耶稣说你要认识你自己，你到底是谁，你应该追求的是什么。第三，耶稣说你要相信你的救主。请看第二十六节，这也是耶稣在这里对这妇人所讲的最后一句话。这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让我再次为你阅读好吗？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我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那救主，我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，我就是他。你要认识我，你要相信我，知道你有罪，知道你需要神赦免你的罪，这个很好，但是一个圣洁无罪的神怎么能够赦免你，怎么能够接受你呢？知道你是一个生下来就是要崇拜的，知道你需要崇拜真神，这个很好，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？一切的答案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。他是神所差来的先知，要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，要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亲近这位神。他是神差来的救主，他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流露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罪人所欠的债务。他是神差来的君王，要来保护我们，要来带领我们，要来管理我们，要来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我们的罪，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要崇拜神，我们需要耶稣。耶稣说要相信你的救主。所以你我大家不论是 男女老少，我们都应当相信他，我们都应当听他的话，我们应当通过耶稣，只有通过耶稣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应该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国王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认识耶稣吗？耶稣是亲切友善欢迎罪人的伟大的救主。请你仔细听他曾经说了什么话。他说，凡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要给他们安息。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此话当真，真的吗？耶稣真的有这么好吗？耶稣说，来，你来我就会拯救你，我就会赦免你，你渴了你到我这里来，你就我就给你生命的水喝，你来到我这里，我不会丢弃你，我不会拒绝你，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在很多年前，大约有十多年前，我决定去见我的议员啊，这个不是政治的一个，我不是在讲政治的话，只是一个比喻。我去找我的议员，我要告诉我的议员我有一个问题，我要跟他讨论，我要他帮我解决。在大选之前，他们说有问题找议员，他一定帮你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我七点就排队，八点半最终能够见一个官员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坐，你什么事？我就跟他讲。好，你可以回家啊。不可以，我还没有见到我的议员。哦，你不需要见你的议员，你告诉我就可以了。议员没有空见你啊？你不是说有问题找议员吗？讲是这么讲，但是当你真正找他的时候， 他告诉你他很忙，你找别人啊，跟他们讲就好啦。耶稣是这样吗？曾经有一个很友善的俄罗斯人，他很友善，他告诉每一个人，有问题来找我，我随时欢迎你，24小时我会帮助你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没有人来找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家门口养了四只很凶猛的狗啊，没有人敢到他家里去，所以他可以大声讲，我欢迎你，有问题来，没有人敢来。耶稣是这样吗？他讲而已吗？耶稣很忙，但是耶稣曾经这么样对小孩子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。我们大人都知道，忙起来的时候我们最会忽略的就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哎呀不要吵了，安静了。耶稣很忙，但是他有时间来注意他身边的小孩子。身为一位牧师，我很怕人家说我很忙，因为人家说牧师很忙，意思就是说不要来找他了，他很忙啊，很忙，不要找他。耶稣忙吗？耶稣很忙，但是他有时间注意他身边的小孩子，他有时间注意一位没有人要跟他打交道，没有人要跟他做朋友，每一个人都要避免他的这位撒玛利亚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妈妈都会告诉小孩子，这个坏女人不要跟他做朋友、哦、坏女人、啊、以后不要长大，不要像他、哦、耶稣有时间到那里等他，等他来跟他谈，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，告诉他你需要面对你的罪，你需要知道认识你自己，你需要相信你的救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耶稣有时间注意他身边的小孩子，如果耶稣有时间，他故意找时间向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我今天晚上要告诉你，他有时间听你的呼求，他不会拒绝你。这时候他邀请你来相信他，来认识他，来跟随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没有任何好的理由，为什么你要拒绝这位救主？你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，因为他是那么友善、仁慈、充满爱的救主。你口渴吗？口渴就要喝白开水。你心灵渴吗？那你就要面对你的罪，你要认识你自己，你要相信你的救主。你听明白吗？那你现在是否在心里已经向主求，求他怜悯你，求他赦免你，求他恩待你，来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生命的主宰。但愿神，但愿那又真又活的神，这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的心灵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感谢主。